详细开示一下诽谤正法和诽谤高僧大德的真实果报在地狱是怎么样的，要遭受多久的惩罚呢？
像这种要看的，如果这个人呢他诽谤了之后致使很多人呢丢失了慧命，或者呢就是说致使很多的人呢就是说完全呢没有慧命之后呢还要去那个造很多的业，而且这个业呢形成了一种共业的话，那这种人是下无间地狱的。无间地狱呢就是没有时间的，就是不停的让你受苦的，这是很下面的
就是
无间地狱。那么
无间地狱就是
没有时间的，
就是没有时间，一直在地狱里受苦，是吧？
就是一直让你在下面受苦。就比方说，你比方说你在粪便地狱，他就一直让你在粪便里吃啊、弄啊，脏的嘞，就是没有一天干净的。刚刚醒过来，被粪便臭的熏过去之后，醒过来，接下来又熏你，就是这样。如果在砍头的，像下面这种砍头的地狱，就是让你怕的不得了，他一刀，这种刽子手把你一刀砍下来之后，哎呀，痛啊，难受啊，过一会儿呢，慢慢魂魄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准备好，他又准备砍你了，又一刀，就是永远这样的，这个报应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叫你升仓，就是现实里就是诽谤太厉害的人，马上叫你嘴上升仓啊，或者就是那个身上升很多仓，就是咯咯噔噔就出来了。从过去旧社会讲的就是这种啊，就是皮肤病啦、或者里边长东西，外面长东西啦，他讲不出来。其实现在讲就是癌症嘛，明白吗？
癌症，明白。
癌症这个东西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它是一种惩罚人的东西。
是的，那师傅，有的人在地狱里下油锅会痛苦多久呢？变成散灵后还有意识吗？
没了。如果下油锅是一般的，你做了在人间，那应该判到地狱里去受惩罚，那么下去了。下去之后呢，下油锅。下油锅之前呢，会经受很多鞭打了，还会呢让你看别人下油锅，让你怕，所以你当时的感觉像真实一样，害怕的嘞，吓得疯掉了，简直，因为这种这就没办法的。然后接下去呢，边上那些夜差呢都是很厉害的，脸给你看的就像就是吓得嘞，就你没看见过这种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从此以后宣读你的名字就没了，就是从此以后这个人，比方说你这个人姓张某某，张某某到了下面了下油锅之前他宣读你从此以后这个张某某没了，因为你在人间
那没了
那他就把你往油锅里一炸了，就啪炸的都碎掉了，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已经完全就是这个灵魂就散掉了，散掉了就变成很多的蚊子啊、苍蝇啊、蟑螂啊，就是这样散了。
这样
就完全炸了飞掉就没了，就炸光了。那么这个人从此是没有自己意识，他也连个畜生都投不到，他只能投这种苍蝇蚊子都没名字的这种小小的那种畜生，他只能被人一打就打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种小的畜生，你打死他，他感觉不会像人这么痛苦的，你明白吗？所以动物越大，你如果杀他的话，他会哭吗？牛都会哭吗？就这个道理。
是的。那讲起这个畜生师傅，这个大熊猫是不是在畜生道里很有福报的？
对呀，他因为被人家养着吃吃玩玩的嘛，算福报了呀。
是的，
已经投了动物。你去看有一张照片，一个狗被人家箭从这个头上穿过来，这个狗的眼睛啊，这个泪汪汪的看着，因为抓那些野狗嘛，那种叉子啊，叉子直接从它的脑子这个插到脑子的下面穿透，这个狗的两个眼睛盯着看，照片很近的时候，这狗的眼睛跟人一模一样。其实这种你要叫师傅看的话，我就知道前世他是谁呀、是一个人的。所以像这种嘛，就是所以人在杀动物的时候嘛，实际上下辈子他就要被动物杀了，很可怜的。
被动物杀。
就这样。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明天就是农历。
师傅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他爸妈不同意他 红堂师傅，他爸爸还在因为他爸爸那个现在是个国家干部嘛，然后还在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了心经的意思，然后还那个说了师傅不好，让同修背了很多页，然后师傅也挺慈悲同修的，然后梦里给同修加持，还给地府打招呼说那个同修很好，不要那个抓他。那现在师傅您看一下，这个同修应该怎么化解这次一个灾劫？他父母现在还在到处说。
现在问题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第一，师傅是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如果你是菩萨，如果你是学菩萨的人，你气量很大，你一定很慈悲的。他爸爸妈妈造口业，那是他爸爸妈妈的事情啊。这个孩子本身有劫难啊，所以师傅跟地府讲，叫他们不要去抓他，说明他有劫。
啊、
你问问看，这个同修他现在几岁？
他今年36岁，正好是本命年。
好了，现在听得懂了吗？现在他的爸爸妈妈在助他的恶缘。
哦，就是说本身是有劫，只是他爸爸妈妈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是吧？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爸爸妈妈现在真的有劫了。
他爸爸妈妈也有劫，因为他爸爸妈妈好像在地府受审查呢，也是在。
已经受审了是吧？啊。
那现在这个同修应该怎么化解呢？
好好念经，好好修行不就好了呀？
哦，那要专门为这个事情念礼佛吗？
对呀、
啊。
有的念。
那要他，因为他生日已经过了嘛，他是1月份的生日，他现在还要念为这次灾劫画多少张小房子呢？
对，
还要画小房子是吧？
嗯。
哎。
对呀、
啊。哦，好的好的。
嗯。
那要放多少条鱼呢？师傅，这种情况下。
随便。
好。
放生没关系，主要是念礼佛。
好的，那要念多长时间？每天要念多少遍呢？
每天们念5遍，连续念3个月。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有些同修学的我们这个法门，就是呢，他根本就是学皮的了，学皮的了，然后他们经常就在网上质疑我们这个怎么不好的，然后我们这个法门的师兄呢，就想去澄清，跟他们澄清，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攻击啊，像这个情况，我们说该怎么办呢？或是不要去理他们，就是管好自己，还是要怎么做才好一点呢？请台长开示一下。
我告诉你，首先你知道。如果学了一个法门之后来诽谤自己的法门，你知道是什么罪吗？他们这些人不懂因果，就像一个人他不知道骂骂人也能被人家告那个诽谤罪，拉到监狱里去的，他连这种法律都不懂。实际上一个好的法门，观世音菩萨法门，他如果造口业的话，他是要下地狱的，你知道吗？
对，你就是说我们这个法门的人，
人家骂你，对不对啊？你不要骂他，你跟他讲道理，听得懂吗？
我就觉得他们都用纸就是真的真弄下去，哎呀，都好像像
你就不应该看。你听我讲，争论的地方你就不应该看，就像马路上人家在打架，你围在边上看，你一看的话，好了，就打到你身上来了，明白了吗？会让你迷惑颠倒的，所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啊！不应该你看的，你就不应该看，看了之后你会起嗔恨心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好好，谢谢台长。
这个就叫愚昧，不要去看，听得懂吗？
诽谤佛法，诽谤心灵法门的那些东西。
我早就跟你们说，你去看好了，你看了吧，看了之后身上出毛病了吧？我跟你说了，很多是魔啊，有什么讲啊？你想想看啊，你们的师父到今天为止，你还不相信，你自己还看不到啊？人家写你让他去写好了，啊，有些部门也是上当的，像那些写信的人当啊。听得懂了吧？看见了不啦？看见什么都怕，恐惧，那就是网上去看了一篇东西的，就得这个毛病了呢。现在还不知道啊？你这倒蛮好，教育教育其他人吧。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所以。不是正规的就不要去看，看了你就会着魔，看了很多东西看了你就会出毛病，听得懂吗？台长跟台长学佛学到今天，你会有过去有这种恐惧不啦？你讲给大家听啊。
我之前也是会有害怕，也是不像这样子
、哎好了，现在看了之后这样子了，你们就告诉大家们就好了，现在不要这样子，好好念大悲咒，明白了吗？
同修想分享一下一个渡人的经验。有师兄渡人，经常会遇到有人诽谤。有位师兄总结了一下，发现如果渡完人，最后加一句：“我们跟台长师傅学习，首先要做个善良的人，做个爱国爱民的人，遵纪守法，爱国爱民，这样才会有效果。”这句话很有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消被渡人的心理抵触，消除我们法，就是说
心灵法门，被人家误解的，
对，然后呢，就是说请问师傅，他这样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我们心灵法门的八个字原则，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对不对啊？
对啊，是。
你可以跟他讲，你跟他卢台长这么爱国，对不对啊？你们这么讲他有什么好处啦？
是，
就这么讲。
是，那师傅啊，还有什么我们在渡人方面可以有效避免他人诽谤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师傅，
他人诽谤要注意的话，你们首先自己要站得正，要有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做人要以德服人，对不对啊？
是。
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佛法讲到，就是诽谤他人的开悟法门，只要是开悟法门，将会有百劫轮回、一千个生、百世断佛性嘛。那么像这样子这么严重厉害的果报，如果经常就是如果说别人是非，从轻到重。会是有怎么样不同的果报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果报嘛，中风呀，最大的果报就是中风呀，嘴巴不能动了呀，不能讲话呀，整天是诽谤人家，到后来嘛脑瘫、中风，就是这样。残废，就是了。就讲好了。
那
讲到后来，很多老妈妈不是一辈子讲人家嘛，骂嘛，最后躺在床上，中风，嘴巴不能讲，还要讲。去讲呀，讲得出来不啦？这还不是现实报啊？就讲好了，对不对啊？你去看好了，你去看骂人家正法的人，你去看会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啊？
对。那如果同修 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用个人和之见评论别人，甚至用一些不实的言传听闻冤枉同修，诽谤同修，这种也是有这样的果报吗？
有果报。为什么？你听到的话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去讲了，你就是在造业，对不对？我问你，本来这个女孩子挺好的，对不对啊？你如果听人家说她做妓女做过，你跑出去讲，人家这个孩子从来没做过，你讲了之后，你说那听人家讲，那她是妓女做过的，你说的话，你是不是污蔑人家了？你是不是造口业了？你说我听到的，那人家听到不好的东西，你也去污蔑别人，你不是在造口业吗？不实之词，你没有经过自己碰到的事情，你不要去讲。所以过去在旧的这个衙门里面，他们那个时候讲三从四德，讲那个仁义礼智信的时候，他们还讲过一句话：自己眼睛看见的都不要相信才是真的，何况你没有看见，听人家讲的。所以叫人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对不对啊？孔老夫子为什么叫人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为什么叫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你把人家先看成好的嘛就好了，对不对啊？啊，就这样说。啊，把那个悲惨世界里边，对不对啊？不就是啊，这个怀疑他自己的老公老婆吗？啊，对不对啊？最后把老婆杀掉了吗？不就是听了人家的谗言吗？说他老婆对他不忠吗？啊，对不对啊？啊，罗密欧朱丽叶不就这个下场吗？啊，对不对啊？你怀疑自己的老婆，好了，最后把老婆杀了，后来真相大白，觉得对不起老婆了，自己再杀掉，这不是悲惨世界啊？这种悲剧不就是因为自己的莽撞吗？不就是因为自己听了别人的话吗？所以听别人的话是个傻瓜，听别人的话就相信那是大傻瓜，听别人的话就去做一些事情，那是进医院的神经病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明白了啊！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我还请您验证一下啊，那个您听一下，然后一会儿完我那个集中那个提一下问题，您听一下验一下啊。现今末法时期，诸魔障道毁其众道心，方成魔。尊魔障，汝之力之小，切不可轻举妄动。然天眼天耳以上报天庭玉帝，待玉帝下旨，方可降魔除障。耳之力非不足，而非道也，切不可打草惊蛇，引火上身。虽未成熟，已有众生已烂其足，其相不可观，时不常已。久皆伤痛入骨，骨入心肺，乃至逢节必破，坏其相也，也为料也。果乃当今可做不可做，可说不可说之因，究其因由，遂业报不减，地狱不空，果报不消，此乃苦之般苦，无益以容。待等苦难消尽，抽筋拔骨，遂不能出离尔尔，当接天下苦之若苦，以佛法最为能令其众解脱，应广为传播，其功德亦大。如说不该说之言，众人因果，其罪业之大，难以出离，属实为甚难。劝其众一定要跟随正法，切莫贪图利益恩惠，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根，如来增上。师父没了。
就是
一会儿我
告诉
你，说
记住一句话，对不对啊？善的是源远流长，恶的
啊
那是不会长矣啊。久不长矣啊，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好的东西永远流长。你比方说，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佛陀的那个佛经2500年，我们中华的文化啊5000年源远流长，对不对啊？好的东西，
对，
你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它能多待多少久啊？不就没了吗？对不 不对啊？
对。
好了。
嗯。
对不对啊？
好。
当年那个很多不好的东西，现在就没了。嗯。
啊，对，明白。好了，师傅，我再说一个，我一会儿再提问啊。那个因无始劫众生根气已变，初始的善心已经渐渐被凡尘所盖。今遇观世音如来久远劫以前发愿，要度尽苦难众生，有求必应，尔等才会遇到如此殊胜的法门。现今卢军宏也是天之骄子，天上的十品果位大菩萨，如今成愿而来，也是要度脱苦难众生。如今末法时期，邪魔横行，当今日后会越来越多，希望众生不要忙乱，因为已经到了末法时期，此时的天时既是如此，无论众生学何法门，只要是正的，就可以随自己的缘分修转，不要强行扭转别人开悟法门。如遇到他人诽谤我们法门，应该怎么办？首先不要去听，然后不正的东西不要去看，因为不正的东西里面是有魔力的，会使很多人看过之后上当。然后依止着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去修，心中全是正的佛法，怎会入得进魔法？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刚开始修得特别好，渡人教别人，可以说是弘法的模范，那最后怎么就变成了坏法的反叛了呢？理由很简单，心里很贪呐、啊，还是贪图名利，不畏惧因果，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的，在护法，但是恰恰他们的私心让他们走偏了，中了剧毒，他们很可怜的，到时候身体会流脓，很臭的，会全身爆炸而死，很惨的。人间的惩罚就够吃不消的，还完还要下地狱受罚，永世不得超生啊，非常可怜。希望众生能够深信因果的道理，不要去尝试挑战因果轮回，果报来时后悔都晚矣呀。还有欺骗同修撤佛台的，说到了观世音菩萨怎么怎么样，胆子真不小啊，自己不学了还骗人家诽谤正法，这些人等着下地狱吧，没办法。菩萨慈悲，一再的给众生机会，告诉我们不要去执行，我们也是等了再等，希望众生幡然悔悟，但是等来了失望。我希望借助你的手把这一段开示弘扬出去，告诉那些还在诽谤正法的人，你们趁现在菩萨慈悲没有执行天命，赶快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我们还能揪起你之前的功德帮你们一把，否则天命下来执行了，你们害怕了就晚了。希望今天看到我开示的人们有错改错，不要傻傻的去诽谤正法，否则不光折寿，地狱的果报就在你的劫上等着你。今天开示就这么多，发台长审核然后宣传出去，感恩观世音菩萨，没了师傅。
这谁说的？
这个我感觉是东南政府，我也不知道啊。
啊、哦，就是，啊、哦，就是有你感觉有菩萨跟你讲话是吗？
对呀、
啊。哦，是早上还是晚上？
早上。
啊、哦。天网恢恢，
这说
的
对吗，师傅？
你说呢？
我觉得对呀、啊，因为我白天上香的时候，中午十二点。
你对了吗？对了吗？就对了呀。
啊，明白。
我告诉你，记住我一句话，
嗯、
告诉我去，我问你一句话，你在人间骂人的人会不会有报应？
他不是个好人。嗯、
好了，那么诽谤人的人有没有报应啊？
有报应、嗯。
啊，在人间还有诽谤罪，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你诽谤菩萨的话，你诽谤法门的话，你说有没有罪啊？
有罪。
好了，那这个那就看看那个，看看天上那个菩萨讲的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了，你对比不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好，师傅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感恩师傅
啊，
师傅你好，那个师傅辛苦了
啊
弟子我那个前几天接到一个特别慈悲 菩萨就感觉像护法神，请师傅慈悲验证一下是哪位菩萨的慈悲开示。
验证，我验证一下，我验一验。
谢谢师傅。开始了。一个人要心中有佛，有众生。一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情，众生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情。今天你们学佛了，受佛恩德，家家户户生活事业都越来越好。佛菩萨不需要你们感恩，只需要你们继续努力，不要懈怠。在人间最大的困难就是业障不消，智慧不增，每个人都是累世的业障，一世一世接续被五欲六尘染着，本性上的污垢足以掩盖自己的佛根。如今有佛妙法降世，也是依止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宣说妙法。观世音菩萨乃九劫成佛，天上号正法明如来，可查经典史书确认此事。观世音菩萨因怜爱众生，慈悲心具足圆满，所以才发大愿救度苦难众生，闻声救苦，大慈大悲。今心灵法门既是观世音如来特此宣说，为令其众解脱，宣说妙法，此为证。而恰巧逢卢军红也发大愿，特此天时，佛陀谕旨，才有此殊胜的因缘宣说法门。今天说这些是希望尔等众生能够相信佛法，相信正法。正法久劫难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缘修转的，如遇到此善佛缘，请能够随喜赞叹，并且生大敬畏恭敬心，切不可怠慢佛法，造业诽谤。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学佛与不学佛，都逃不开因果二字。无论你是何因造业，何因诽谤，结果都是会来的。所以希望众生能够坚定自己学佛的道心，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做冒傻气的人。稍等啊。以为自己只是开心开心，动动口也没说什么，就是没有口德了一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无德会让你们终身后悔的。记住我的话，如果一个学佛人还在口念经文，试图诽谤他人开悟法门，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一个骂人的人永远会觉得自己是对的，佛教是无争的，任何人如果说自己学佛念经还在诽谤骂人，那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真正的学佛人是永远笑对众生，宣传正能量。任何的佛友，你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正的永远是正的。说别人不好的人，别人看他永远都不会是好人。劝导弟子们，师父的开示你们一定要天天听，心中正念长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人做的正不正，会用行动说话的，并不是比口才。伶牙俐齿用在学佛上不合适，简简单单才是一个学佛人。弟子们都好好修，多去台长法会，珍惜跟菩萨见面的机会，让正念长存。阿弥陀佛。师父，
你说是观世音菩萨吗？那当然是个大护法神啊，菩萨呀，大菩萨呀。你敢？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意念的？
师傅，我从好几年以前就有。你说这个这一次啊？
这一次
啊，这个是就是那天打完电话的第二天。
是不是前天了？是不是前天了？
对对对。
前天知道是什么节日了？乾蓝菩萨。乾蓝菩萨是谁？知道不啦？
观地菩萨。
知道吗就好了。你听听看这口气，全部都是观地菩萨口气呀、
谢谢
想挖什么？
谢谢师傅。
师傅那个提三个问题，就是
三个问题，你先讲呀。
观世菩萨开示经心灵法门，就是观世音如来特此宣说，为令其众解脱，宣说妙法，此为正。而恰巧逢卢军宏也发大愿，特此天时佛陀谕旨，才有此殊胜的因缘宣说法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同修也分享过佛陀为心灵法门证明的开示里，佛陀也提到佛陀甚为法喜，李师父当日向我请愿下界救人，愿力甚是感人。他说人间灾难太多，弟子愿下界救人，为他们拔除苦难。请问师父，是否需要当今人间天时和菩萨的大愿力相结合，然后在佛陀的谕旨下，佛教里一个新的正法才能够诞生？
那当然了，这么容易出个正法的，你看看多少年了才出这么一个法门的，过去有不啦？你说这么几百年有没有一个法门出来了？
没有。
好了，
真的。
好了。
感谢菩萨呀，谢谢菩萨，谢谢台长能够发这么大的愿，谢谢观世音菩萨。
你到了天上，你也会发这种愿，听得懂了吗？你到了一定的境界，大家都会发愿，明白了吗？只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下来这么弘法？要吃苦的，要坚强的，要有坚强的那个根性的，明白了吗？
是，台长每时每刻都在救人，我们都知道。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如遇到此善佛缘，请能够随喜赞叹，并且生大敬畏恭敬心，切不可怠慢佛法，造业诽谤。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学佛与不学佛，都逃不开因果二字。无论你是何因造业，何因诽谤，结果都是会来的。而一个敢造业诽谤的学佛人，往往就是因为忘记了因果，没有生出大敬畏恭敬心。请问师父，是否通过严格持戒、谨记因果定律，能够帮助我们生出大敬畏恭敬心？还有哪些方法吗？
还有哪些方法？天天守戒，天天像菩萨一样活着。那些敢诽谤的人，你说说看他修得好不啦？你说说看他自己
不好，
自己这个因种下去，他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果报啦？讲都不要讲，去骂，去讲好了，连师父他都敢讲，这人完了，我告诉你，这种人怎么？这个人要是不忏悔的话，下去。
谢谢师傅。师傅，那我还想请问一下，那他们要是如果后期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及时那个忏悔的话，那么他们得需要念多少礼佛呀？
念多少礼佛，再念多少礼佛，都有一个结在那里了，逃不掉的。因为他这个因种下去了，就算以后就是念多少礼佛，现在已经有了呀。你比方说现在过去跟着师父学的，现在忏悔了一大圈转下来，说还是心灵法门最好。好，那么就算你回来了，你说你，我们用人间来讲，你说说看，师父还会像过去这么对他好吗？我可能，但是我下面的我们弘法组的人都不会让他接近师父了。你听得懂了吗？
对呀，
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他而且一定会有结。我告诉你，只要他造了这个因了就结，只不过结因为经过他的忏悔会比较轻一点受报，和重报和轻报的问题了，明白了吗？
明白懂了。师傅太懂了。那我还想问一下，曾经有一个同学问过我，他说的他原来已经拜师了，是师傅弟子，然后后来他又那个转成学别的法门了，但是他说没有诽谤过，然后他就是按别的法门去念经了，后来他又觉得咱心灵法门好了，他就
这个就没关系，这个就好很多，这个呢大不了就是不是一门精进，但是他没有欺师灭祖，他没有对自己的师父造成这种伤害，这种都没关系了，就好很多了。如果你跑出去之后说人家的法门好，说我们法门不好，就像人家跑到我们心灵法门来说其他法门不好，我都不许他们讲的， 如果这个人不敢跑到我这里来说其他法门不好，我就不要他。为什么？他以后一定离开我这里会说我们法门不好的。听不懂啊？
对，听得懂。
好了，
听得懂，是
这么简单。
明白。那那个人他这莲花不会掉是不？师傅，
那个人
没有诽谤。
那个人虽然莲花没有掉，但是很难保。因为懈怠了吧？他转其他法门的话，他也算对这个法门的懈怠嘛，没办法了。
本法门护法神就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师傅？
啊，你讲得很客气，不是挺高兴？
啊
你很会讲话。
下一个问题。